再次的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和我们开始之后才进来的朋友们，我们现在会一起来看这一段我们刚才很长的一段经文。所以在这个世界的历史的最后，真的会有一个完美的世界吗？历史的最后真的会有一个完美的世界吗？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就是《魔戒》或者是《指环王》，里面有一句主角山姆说的这样一个台词，就像在那些故事里面一样，这世界充满了危险和黑暗，有时候我不想知道结局是怎么样的，因为怎么会有美满的结局呢？发生了那么多邪恶的事情，这个世界怎么能够回到原来的样子呢？基督徒们，我们心里面会不会实质上也是这样感受的？我们知道要信仰那遥远的未来，那个完美的世界，但是我们难道不会更加的去盼望人生当中的下一件看得见和摸得着的事情吗？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我们没有见过的，我们的想象力是有限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出那个完美的世界是怎么样的，而我们想象不出来的经常就是我们不会去珍惜的一个事情，不会去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们习惯了这个充满了罪恶和败坏的世界。我们会问，这个世界怎么可能回到一个之前的状态？而很多非基督徒朋友们，可能没有信仰的朋友们，也会更加的现实，怎么会有完美的世界？那并不过是 不过就是宗教信仰里面发明出来的一些精神慰藉和心理安慰吧，就是让那些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对未来有美好的憧憬，让他们在困苦的劳动当中有一些盼望而已。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我们的想象力，而是神的启示和历史的事实。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讲道也会很多的是关于历史怎么让我们知道最后确实会有完美的结局。所以单章上面的大纲有三点，我们今天会一起来讲，来看这个点。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再一次的走进一堂2700年以前的历史课，老师以赛亚先知他要用神的启示让当时的读者可以充满对这个故事、这个世界的结尾的完美的结局的一个确信。如果把我们想象为当时以赛亚的学生，可能会很有帮助。而想象一下，我们在2700年以前，那个教室里面可能不像我们现在有各种的 PI， 可能就是简陋的一间土房子。那个时候新崛起的一个帝国叫做巴比伦帝国，它替代了当时的超级大国亚述帝国，他们已经蓄势待发。我们知道他们就在地平线看不见那边，他们的大军可能随时都会来进攻和摧毁神的子民犹大国，带来神的审判。当时神的子民是面对的无比的黑暗，但是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全新的一个情况，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的重演。因为在这之前几十年以前，他们已经面对了亚述帝国的入侵，这个状况几乎是一模一样。而在这样的时候，先知以赛亚他的一个给以色列的一节课，就是通过一节历史课来给他们对于未来的有希望。 并且他会用几十年之前他已经向以色列宣布过的预言来给当时的人上一节课。而这个预言就是我们今天会看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关于他们曾经面对过的一个大敌亚述帝国的一个预言。而这个预言也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我们会看到有三点，有三个步骤，就是我们单章上面的三点，所以我们会从头来开始。第一点，神的怒气领导骄傲的以色列。如果我们已经把圣经关上，我们再次翻到九章的八节，1053页。主发出一个信息攻击雅各家，这信息落在以色列家，所有的人民，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这事。所以这个预言是警告当时的北国以色列的，而当时的读者作为在南国他们的兄弟犹大人，等于就在旁听他们自己北边的兄弟，作为神的子民的兄弟被神宣判。他们北国的居民是骄傲和自大的，他们面对周围的敌人不断的攻击，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其实是神在西乃山上和他们的约定的一部分。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大人，你应该很明显知道，在申命记的28章里面，如果他们作为神的子民不听从耶和华的话的话，他们如果不敬畏神的话，如果他们去做悖逆和邪恶的事情的话，他们就会面对的灾难，这是签在他们的合同上面的。他们就会面对灾祸，面对敌人的攻击和掳掠。但是他们面对这一切，他们怎么反应呢？第九节继续看，他们凭着骄傲和自大的心说，第十节，砖墙倒塌了，我们就用凿好的石头来建筑；桑树砍倒了，我们就用香柏树来替换。所以他们丝毫不顾神给他们的警告。他们上一次被敌国攻击之后，那修好就行，丝毫不去考虑为什么敌人来进攻他们，没有知道这样就是表现了神在警告他们。而十一节我们继续看，因此耶和华必兴起立训的敌人，也就是当时的亚述帝国，来攻击以色列，并且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东有亚兰人，西有非利士人，他们张开口来要吞灭以色列。虽然这样，耶和华的怒气还没有消转，他的手仍然伸出，这人民没有回转归向那击打他们的万军之耶和华，也没有寻求他。因为他们的不悔改，神会审判他们这些行恶的人，从领袖到平民，因为他们都是犯罪的人。这十七节，虽然这样，耶和华的怒气还没有消转，他的手仍然伸出。18到21节，我们继续看，他们还是在面对神的审判，他们还是不回转，他们反而更加的邪恶，没有人顾惜自己的兄弟。21节，我们看到北国的兄弟支派马拿西，他们吞吃以法莲另外一个支派，以法莲吞吃马拿西，又一起攻击南国犹大。虽然这样，耶和华的怒气还没有转消，他的手仍然伸出。因为我们看到10章的1到2节，这些人依然是贪赃枉法，欺压弱者，所以更大的灾祸就要来临。第4节，你们只能屈身在被掳的人中间，或是扑倒在被杀的人中间。虽然这样，耶和华的怒气还没有消转，他的手仍然伸出。因为他们倔强的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回转归向神，亚述帝国就要前来完全的摧毁惩罚这个背叛神的邪恶的人民，把很多人奴役囚禁，带离他们的应许之地，进入到亚述帝国做奴隶。所以那个时候是充满了黑暗和阴影，神的愤怒完全倾倒在神的子民身上。就像是第5章我们已经 Henry 之前的讲到帮助我们看到神他已经仁至义尽地做到了一切的事情，但是他的子民依然是叛逆的，行恶的。所以发生了这一切，还会有美好的结局吗？第二节，第二点，但神怒气的杖必被审判。但是故事并没有在神的人民被审判，神的怒气被倾倒在以色列国这一点上结束。即使是这样，仍然是有希望和曙光的，因为那个带来灾害的他也有祸了。第五节，亚述啊，我怒气的棍子有祸了，他们手中拿着我愤怒的杖，我要差派他去攻击一个不敬虔的国，吩咐他去攻击我恼怒的子民，掳去掠物，抢夺掳物，把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但亚述并没有这样想过，他心里也没有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多国。然后第九节我们继续看，他这样说，加勒挪不是像加基米施吗？哈马不是像亚尔拔吗？撒玛利亚不是像大马士革吗？这些城市从北到南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接近耶路撒冷，当时犹大的首都。所以亚述帝国他一路的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列国看起来就好像是都是弱小和可悲的。在亚述看来，神的子民以色列和犹大也和这些其他的弱小的国家没有什么区别，一类的都是败军之将。但是也特别值得讽刺的是，神的子民也确实和这些国家看起来十分的一样，因为他们也有许多的假神和偶像，和那些不认识神的国家没有任何的例外。第十节，这是亚述王继续的来夸口，我的手伸展到这些充满偶像的国，他们雕刻的像比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还要多。我怎样对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不也照样对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神的子民和外国和外邦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主神耶和华必要审判他。十二节，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全了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他必说，我要惩罚亚述王自大的心所结的果子和他眼目高傲的态度，因为他说，我靠着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行事，因为我很聪明，我挪移了列国的地界，抢夺了他们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像个勇士般使他们的居民全都服服下来。都是易如反掌轻举而易得的。十四节，我的手伸到列国的财宝那里，好像抓到鸟窝一样，我取得了全地，好像人拾起被弃的雀蛋，就好像一个人爬到鸟窝里面拿那个鸟蛋一样，没有任何的反抗，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他认为他轻举易得的吞并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他自己的能力，他自己的聪明，他自己的谋略，他自己的国家的强盛。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他自己这个超级大国，他这个伟大的君王，他其实不过是耶和华神他棋盘上面的一个棋子而已，他并不过只是耶和华手里面的一个工具而已。十五节，斧头怎可以向用斧头砍木的人自夸呢？锯子怎可以向拉锯的人自大呢？好比棍能挥动那举起棍的，又好比杖举起那不是木头的。任何一个骄傲的人类政权，他们可以给神的子民带来黑暗，他们可以独霸一方，他们可以吞灭许多其他的国家，建立一个看起来是千秋霸业的一个地方，他们可以有一个看似要继承千秋万代的基业， 不可一世的这样的霸业，但是他们最终的归宿是哪里呢？都是历史博物馆。我们在看每一条新闻的时候，看每一个国家的时候，都要记得这一点。因此，神严厉的惩罚亚述。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亚述王他的大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向耶路撒冷进发，看起来是不可一世，但是其实更像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十七节，因为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以色列的圣者在背后掌管一切。十七节，以色列的光便变成火，他的圣者必成为火焰，在一日之间把亚述王的荆棘和棘藜焚烧与吞灭。神的子民的希望也因此来到，因为经过了审判，余下的那些子民将会悔改，他们将会重新的归向神。二十节，到那日，以色列的渔民和雅各家逃脱的人必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的依靠耶和华和以色列的圣者。那些渔民就是雅各家的渔民，必回转归向大能的神。二十四节，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我的子民西安的居民呢，亚述人虽然用棍击打你们，又像埃及一样举杖攻击你们，你们却不要怕他们，因为还有短暂的时候，我必向你们发的恼怒就要完结，我的怒气要转向他们，使他们灭亡。神会不再惩罚他的子民，而这奴役他们的、惩罚他们的，相反会被摧毁。他们可以有希望，他们可以相信耶和华。证据在哪里呢？如果问一下大家，我们知道现在亚述帝国在哪里吗？我们可以说，哦，在哪个地方，现在那里是伊拉克，现在那里是现在的这些叙利亚的这些地界，但是我们在哪里找到呢？在大英博物馆的6到8号厅。我们很多一起参与我们的那个大英博物馆圣经之旅的朋友们应该有没有看到了亚述帝国他们宫殿里面的壁画，现在在哪里呢？大英博物馆的6到8号厅，一个威风一世的一个帝国。但其实亚述帝国的瓦解在原先读者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对于他们这个预言已经是一个事实，已经是一个历史了。亚述帝国的大军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在后面36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被神奇迹给击败，然后这个亚述帝国也被巴比伦取而代之。对于他们，这是耶和华言而有信的证据，这让他们可以相信这个预言里面所提到的更远大的未来。这也是我们会看到的第三点，神的君王将会带领子民回归伊甸园。故事还是没有结束，也没有停止到他们的压迫者被消灭的这个点上。他们压迫者被消灭，被放到历史博物馆之后，以色列的大卫王朝会再次被兴起，神的子民的国度将会被复兴。十一章的一节，我们看到，从耶西的树干必生出一根嫩芽，从它的根而出的枝条必结果子。耶西其实就是大卫王的父亲，被审判砍倒了大卫王朝的那棵树，剩下一个树桩。但是这里我们被告诉，他会枯木逢春，它会冒出嫩绿的芽来，它会发出枝条，并且要结出果实。大卫的王朝必然会有继承人， 必然会有一个新的大卫，带来复兴的盼望。他会更像大卫一样合神心意，但是他会远远的超过大卫王。如果我们熟悉撒母耳记的话，我们会看到神的灵只是有时在大卫的身上，但是这个未来的王，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停留在他身上，就是智慧的灵和聪明的灵，谋略的灵和能力的灵，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不会像之前的亚哈斯王一样邪恶拜偶像，不去敬畏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第三节，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他不凭眼睛所见的施行审判，也不凭耳朵所听的判断是非，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审判地上的困苦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死恶人。公义必作他腰间的带子，信实必作他鞋下的带子。在他的统治下，不会有任何的邪恶，不会有任何的道德污点。这个世界上可能尽管你会有各种各样的扫黄打非，尽管会有各种各样的政府和政权的要执行公义的这样的一些尝试，但是没有一个政权会做到这样。在这里没有任何的错案冤案，没有任何的罪恶可以逍遥法外。可能要我们现代人要想象一个完美的世界，绝对不会想象一个完美的君王。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觉得君主制要一个君王，完全都那都是封建时代落后的制度。我们想到一个国王，可能感觉都是充满了压榨和剥削的，或者就是更像是童话故事里面的什么国王和公主那一类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一位毫无瑕疵的君王，一位有一切的权利的，但是又有一切的道德的完美的，在他的统治之下，这要比一切的民主共和、一切的三权分立这样的人的制度都要完美的多。所以如果你要问我支持什么样的政治观点的话，我一般不会说，但是我可以在这里说，我支持神的君王。有哪个领导，有哪个政权可以像如此来改变这个世界呢？第六节，豺狼必与绵羊羔同住，豹子要与山羊羔同卧，牛犊幼狮和肥畜必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母牛必与母熊一同吃食，牛犊必与小熊一起躺卧，狮子就像牛一般吃草。这听起来好像特别的奇怪，当然这绝对不是一个未来的高科技转基因无害的动物，而这是一个用诗歌描绘的一个图片。这个背后其实有更深的寓意，这个世界不再充满了伤害，就连自然界都已经完全的不一样。如果我们熟悉创世纪最开始的故事的话，这个世界上一切罪恶的进入，都是因为原本完美的神所看为好的世界里面，人因为蛇魔鬼撒旦的诱惑背逆了神，从此诅咒进入了世界。而耶和华神也向那诱惑人的神蛇说，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但是在这里第八节，我们看到吃奶的婴孩必在毁蛇的洞口玩耍，断奶的孩子必把手放在毒蛇的穴上。我们可能在这里做妈妈的和做家长的可能都会担心这个孩子的安全，但是以赛亚想让我们知道是这完全没有任何的危险，那个孩子不需要担心任何的事情，因为到那个时候，蛇和女人的后裔已经不再敌对，这个世界已经不再被诅咒，这个世界已经像伊甸园原先的样式一样，就如同最开始亚当与所有的野兽和睦相处的时候。 第九节，在我整个圣山上面，这一切不行伤害或毁灭之时，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大地，好像海水覆盖海洋一样。只有在那个所有人所有一切的万物都完全的认识，都完全的在正确的秩序里面敬拜耶和华的世界，才会有如此的安息与和平。第十节，到那日耶西的根必竖立起来做万族的旗帜，列国的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必大有荣耀。这位君王不仅是从耶西家出来的后代嫩芽，但同时他又是耶西的根。整个大卫王朝其实又是从他那里被建立出来的，而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会来到他那里去寻求他。十一节，到那日主必再用自己的手赎回他子民中的渔民，他必向列国竖起旗帜，招聚以色列被掳去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了的犹太人。就好像曾经从埃及拯救了他的以色列一般，他会再一次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只是这一次不再是埃及，而是亚述。这个历史必然重演。十五节，耶和华必使埃及的海湾干涸，他要用热风在大河之上挥手，他要击打它，使它分成七道支流，使人走过去也不会把鞋弄湿。为着神的渔民，就是那些在亚述剩下归回的，必有一条大路给他们回归，正如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的日子一样。这其实是神的招牌动作，这是他一如既往的行事方式。上一次他让埃及的海湾干涸，这一次他要用热风在大河之上挥手，在亚述帝国的幼发拉底河让那条河变成干河，让神的子民再一次鞋子不会湿的通过这原来的水。这一直是神的计划的一个终点，要把他的子民从奴役当中解救出来，和他一起同住。这是他矢志不渝的目的，这是他一直而做的，把他的子民带回到伊甸园里面的一个过程。他曾经这样做过，这让我们确信他一定会再次这样做。而到那个时候，就是神的人民会歌唱的时候。十二章一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曾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消转，你又安慰了我，那时神不再愤怒，因为神的罪恶，神的怒气已经转消，罪恶不再隔绝神和他的子民。第五节，你们要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为他做了极美的事，愿这事传遍全地，西安的居民呢，当喊叫欢呼，因为以色列的圣者在你们中间是伟大的。圣洁的神会再一次在他的子民的中间和他们住在一起。这让我们想到哪里呢？在伊甸园美好的世界里面，神和他所创造的人走在一起，在他们中间，就如同伊甸园一样，这个世界会回到最初的被创造的样式，这个世界会回到最开始的样式。这就是这个故事的结局。最开始我们问，这个世界怎么能够回到原来的样子，在经历过了那么多的可怕的邪恶之后，这个世界怎么能够回到原来的样子？我们现在知道答案，因为神曾经做过，他现在还会这样做。 我们知道因为耶西的根会到来，会带我们回到伊甸园。而刚才我们最开始提到的魔戒电影里面的那段对话，那个角色山姆继续说，但是最后阴影和黑暗只是暂时的，那时白昼将会来到，那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会比现在更灿烂。对于当时在上这堂课的人，虽然他们面对的是将要来临的黑暗，他们也已经看到了亚述帝国的覆灭，他们可以确信盼望更远的未来。如果我们把这个预言当作一个伦敦地铁的一个实况地图的话，你会看到一条比如说那个红线伸出来，上面你会看到车到了第一站之后，我们就会更加的确定，比如说第一站是St. Paul's， 我们就更加的确定它一定会到下一站，就是 Liverpool Street。 我们会更加的确定它到了第一站之后，火车一定会到达终点站。何况我们现在已经比当时的人更加的接近终点站，因为这个火车的轨道是不会改变的，这历史的轨迹也已经被耶和华神完全的确定了，这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也更加的清楚，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到来了，他就是这一位耶西大卫家的继承人，他就是那一位完全被圣灵所充满的王。当施洗约翰见证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完全的降在他的身上，永远不会离开。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上周 IGG 所查的罗马书的十五章里面，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耶西之根，他也已经被像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被高举起来，挂在十字架上，承担全世界人的罪，所以全世界的人，任何民族的人，万国万民都会来到他这里。万国万民会被他拯救，而我们现在所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就是耶稣基督来拯救全世界人的，建立他完美的国度的好消息。每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这就是证据，这就是让我们看到更清楚的，神的计划正在进行。所以我们对于耶和华完美的未来的盼望，这个历史完美美满的结局的盼望，绝对不是臆造的，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只是一个精神慰藉、精神鸦片，它是有历史支持的。历史的证据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神是掌管历史的，他用世界上的一切的国家和势力都只是来做他的计划，一步一步的走向终点站，走向新的伊甸园，走向那个新的世界。我们现在其实只剩一站了，就是耶稣再来审判这世界，完全带来神的国度，让我们可以重新和神住在一起，让我们和我们的创造者不再有隔阂，那就是真正的一个完美的世界，不是我们有限的人的想象去想象出来的。而对于在座的非基督朋友们，这最后只有一站，其实也是一个警告，因为从现在到历史的结尾，现在这一站的期间，是让我们有机会万族万民都来到耶稣基督的脚前，来敬拜他，承认他是君王的这个时候。而我们到了最后一站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他再来审判世界，就不再有机会来悔改了。但是如果你在现在这一站赶快上车，那我们会可以确信一定会一起 到达终点站，像伊甸园一样完美的世界。我们要怎么确信呢？我们不仅可以去博物馆去看亚述帝国的废墟，我们更知道的是耶稣基督他已经死而复活，他的这样的证据是无可推脱的。我们看到世上的万国现在不断的来到耶稣这里，我们看到福音事工的扩展，这就是神的计划在实现，神的预言更加的清晰和实现，这才是这个世界真实的故事。我们不要去听这个世界上的媒体和人告诉我们这个历史的走向是怎么样，因为骄傲的世人他们不知道一切都是耶和华神在掌管背后，他们就如骄傲的亚述王一样。而耶稣基督耶稣的根将要把神的子民带回伊甸园，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奇妙的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要忘记这客观的事实，看看历史大能者的作为，以色列的圣者他的作为是真实确凿的，这不是一个精神慰藉，是历史的事实，他矢志不渝的要把我们带回伊甸园，和他亲密的居住在一起，最后的结局一定是美好的，因为掌管历史的耶和华神已经把历史的轨迹给确定了。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知道美好的结局一定会来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可以看你在历史当中所做的作为更加的确定，每一件事情都是在让你的计划更加的实现，虽然在我们看起来我们有时候无法理解为什么和这个小的事情如何和你的计划可以符合在一起，但是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历史确定的结局，主要帮助我们信靠和等候这个故事完美的结局的到来。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